可以答复这个问题哈。我出家的因缘很简单，就是啊，我家里边是个种田的，在农村里面种田。这个我二叔啊出了家，出了家，但是还没有受戒，受了三年戒了大概。他就劝我出家，我也有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就在齐齐哈尔读书。那个时候，那个小子啊，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满洲国的时候，本来是可能是初中是三年，高中也是三年的，但日本人不高兴中国人多读书啊，就变成了四年，初中和高中合起来变成了四年。我就是在那名字为国民高等学校，叫国高，就是第一年，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又常到这个庙里面去，也随时拜大悲忏啊，有这些事情，也是啊听过讲经的，因为但实在不明白，什么也不懂，不懂。我二叔出了家呢，就劝我也出家，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第二年了。我读书的第二年啊，不是第一年的下半年，就是日本人投降了，85那年日本投降了，投降了，我二叔劝我出家，出家我说好出家。我完全没有想啊，哎呀，出家是怎么回事情，我能不能做一个好的出家，完全没有想这个事儿。我就是听招呼，听招呼。我有一个摆布，我的摆布啊是读书很多的人，你们各位可能知道，东北有抗日英雄的丁超，这个人，这个人呢，我这个摆布和丁超是有的关系。这个丁超是当时是住在哈尔滨呢，由哈尔滨的铁路到满洲里，到苏联的接边境这条，他是护路军的总司令。这个丁超，到918事变以后。他领着军队反抗日本人，这个丁超真的是。那么这个我这个摆布就在哈尔滨做税务局的局长，就是和丁超有直接关系的事。我摆布这个时候退休了，在满洲国的时候，退休了的时候，在一个寺庙里面给人管账，结账。那么我就和他说，我是二叔，我你劝我出家，我同意了。我报告他，他说你不要出家，说怎么不要出家呢？这我这个摆布啊，他有一点爱国。他说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啊，我们中国人落后，你好好读书啊，然后为国家服务。这话说的我也因为有道理，有道理呀、啊。我不能驳他，但是还是出家，还是出家的。我感觉我回头想想，那是对的。我如果不出家，我很早就死掉了。这是出家的因缘，可以这么，我就是这样说的哈。修行心得没有，我没有修行哈。未来的期望呢？未来的期望，我的希望啊，我希望没有人请我讲经啊，我自己多静坐，这是个希望。我请人家请我讲经啊，别人怎么想啊，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勉勉强强答应的，还算是多数是答应的。拒绝的时候也有，但是我今年就是推了好多，我不完全去讲哈。这是一个希望。第二个希望，我希望到阿弥陀佛国去，这是一个希望。还有对年轻法师有何寄望吗？是否说句我们知道，我也有。我对台湾佛教的各位法师有希望。什么呢？我感觉中国大陆啊，将来中国大陆的佛教会逐渐的会兴盛起来，但是中国大陆本身的佛教的人才不够用，佛教少，人才少，还不如台湾多。将来中国大陆的佛教的兴旺要靠台湾佛教的各位法师来负这个责任的，所以我看台湾佛教的法师啊，要努力的。是我说这话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哈？ 啊，说错了请你们原谅我哈。就是能到佛医院去学习就到佛医院学习比较好，如果不愿意那么就自己多努力学习。你要是愿意自己努力自己修行我也赞成，你要是啊到中国大陆将来的啊能够去到那去弘扬佛法，是的，挺好挺好，应该是这样。我是一出家就是在佛学院里边，前后一共大概有五年，加起来能有五年的时间在佛学院。但是最后的时候离开佛学院，我心里面不高兴佛学院，你心里想永久也不去在佛学院去，对，我就有这么个想法。所以自己但是也可以孤妄言之，我有善根呐、啊，就是没有人逼迫我非要去去学习佛法，没有。但是我就自己肯读，肯阅读，肯读读这个经论。但是啊，就是自己愚痴，不知道读书的方法，所以呀、啊，读了十年，我自己我前后算读了十年，可能还没有满十年，也就有人请我讲经的，我也就去讲，实在我那时候不应该讲，就是程度不够啊。这所以怀有对青年法师有何寄望啊？我有这么一个希望啊。法师昨天呢提到古德与布特嘎罗俄。即常入真心而惹呀，为善加分别，因此在解释我知识常有言不尽理之处。学言于此有以下的呀数意，恳请法师慈悲为众开示。依法师的见解，外道的布特嘎罗俄与信论楞严经涅盘经等经中所提的真如佛性具常乐恶净之性有何区别？你叫我说这话，这个呀太虚大师好像说过哈，就是太虚大师说啊，佛菩萨说这个真如的自性啊，是佛菩萨经过三大恶僧集结得到了清净的智慧所矫正的境界，是矫悟的境界。外道说恶是他需要分别，所以不能画等号。那么这样说也似乎有道理，也似乎有道理哈。那么呢这个话多少有一点啊楞严经上多少有这个味道，有这么样分别。但是涅槃经上说到一个事情，涅槃经啊说一切众生有佛性啊是很妙的，那个事情是很妙啊。那么呢我这个妙先不说，涅槃经说是外道也会说这个有我有佛性是怎么来的呢？涅槃经说出一个理由，涅槃经说的理由啊是外道偷来的，所以比如说这个大长者有很多的牛呢有乳，那么这个贼呀、啊、等到大长者死掉了就偷这个长者的牛，偷他的牛乳，这是也有这么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说是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说一些众生啊都有常住真心清净明体，有这么一个宝贝。我最初听见我最初啊学习楞严经的时候心里欢喜，这个臭皮囊里头有宝，有个常住真心清净明体，心里很欢喜。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哈。那么这个现在说是啊古佛啊也是说一些众生就有佛性，说这怎么的。等到佛灭度以后，佛弟子宣扬佛法的时候，大家啊一样画葫芦，照佛这么想这么讲。这外道嘛，就是哎佛法给他偷去了，也是这样讲，辗转的传到后来，传到后代，啊，就是就说到 外道也说一切众生有鹅，有个布特嘎罗的鹅，他流转生死啊，我忽然是天上忽然地狱，但是这个流转的鹅不变的，真常不变。那么这是在涅槃经是这样讲，那么就是像从佛法里面偷来的，那么就是大家一样了啊，就是对了，应该这么说。但是涅槃经下边还有好多，还有好多的说法，那就是有一那里面还有很多事哈，现在不要讲。那么这个另外就是这个关于楞伽经上的话，楞伽经，这个楞伽经上说的这个道理啊，那就和刚才说的这个外道偷来的从佛法里面偷的这个话不同了。那么那楞伽经这个说法呢，和大品般若经是相通的，这是我也是不太明白哈。这个大品般若经上说的这个其中一句话就是要有法过涅槃者，俄以说为如幻如化。那这样很明白的说，没有一个自然的常住真心性的问题，大品般若经有这种话，有这种话。而大智的论大品般若经在中国佛教流行的很深，而天台智者大师对智的论还是特别熟的，但是天台智者大师对于判教判这个藏通别圆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个态度。天台智者大师现在在弥勒菩萨那里，在都是内院，我想我在说这话他来应该会知道，会知道。是不过还有一件事不说哈，就是智者大师不采取这个态度，采取啊那真常唯心论哈，智者大师不明显的说一切法唯心，因为是这个智的论上很少说唯心的，很少说这话。那么呢也是真常的思想，那这个和这个大品般若经这句话就是不一致，不一致，不一致。那么智者大师虽然没有把这件事揭出来，没有。没有，但是他有时候说呢，就是四喜坛也缘啊，就是我说这个这么样讲呢，能令众生有信心，有欢喜心啊，能够破恶，能够生善，能够得第一，所以就这么说了。那大概智者大师的理由可能就是这样子哈、啊。将来我们见智者大师的时候，可以问一问，也可以的，也可以。那么这个啊，我不过楞伽经这个理由啊。和大品般若经的理由是一致的啊，我可以也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楞伽经，这个如果对于佛法要是欢喜深入的学习，楞伽经也要学。好，其中的呀、啊，关于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啊，这个大慧菩萨问佛，说佛说如来藏，啊。是啊，如来藏啊是常住不变的啊，是一切功德所的依止处，一切法的依止处啊。外道说鹅也是这样说嘛，这鹅是真常不变的，也是一切法的依止处。那么佛法和外道没什么分别嘛，大家都是一样的嘛。我认为大慧菩萨这个精神是对的，有问题就是提出来讨论，不要是把它用一块布蒙起来，不要讲，不要提，我这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大慧菩萨这样提出来，你看佛怎么说呢？佛怎么回答？佛就回答了，佛说啊，我说如来藏，我说什么是如来藏呢？就是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叫如来藏，叫如来藏。不是像外道说的那个鹅那样子的，不是。但是我为什么把这个毕竟空无我无我说成外道的鹅的样子了呢？因为呀、啊，要接引这个外道来到佛教里面来，所以方便的说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常住，就是、常住真心清净明体的。这样外道一看啊，佛法也是这样的，哈，我相信佛法，这样。这个 这样子楞伽经上的意思就明白了，就明白这个意思啊，和天台智者大师说的完全相反了。天台智者大师的意思，这个常住真心性念明体呀、是佛法的中心，是佛法的第一，其他说苦空无常无我是方便的啊，为实实权，开权显实，智者大师是这样意思。但是楞伽经完全不对，楞伽经的意思，诸法毕竟空，无我无我说是佛法的第一，说真常不变的我常住这些是方便，这为了这一方外道，这么说的，这是完全调过来了，不一样的。那么我就想，智者大师为什么不用楞伽经和大品般若经的这个态度，而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态度？当时曾心情上想了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么想？我还得写了一封信，请问这印顺喇嘛师，为什么古代的大德要采取那个态度？但是印顺喇嘛师回信似乎没有，就是几句话那么就说过去了，也我还没有满意，这样的。那么就还是姜太这句话，就是事已三因缘吧，就是这么说好了。在这里呢，我有一个意见，我这个意见呢，我是什么呢？就是与当前的佛教的情况来说的，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佛教里面人不容易和。彼此之间不容易和，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不和呢？我们说明白一点啊，干脆的说出个原因来，很容易会说出来，就是因为有我的关系嘛。如果要无我，还能不和吗？我向你磕头都可以啊，没有关系，我不是我一定，我要第一。我不是的，我可以第九第十都可以，我站在旁边，你站在中间都可以，不就没有问题了吗？那所有的好事都给你都可以，那不就好吗？要是有我，那就不是的。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观察佛法的问题，如果能够观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说，大家就容易和了，是不是就容易和了？如果你不这样观，一切众生我们都有佛性，我有常住真心性明体，这就是我嘛。你想一想，你静坐的时候你想一想，这就是我呀。你这个一有了我，因为现在没经过深刻的四念处的学习呀、本来就是至少有我的，再加上你又有一个常住真心性明体，这我的真我，这不是忘我。那么呢，这个我们希望分别心的恶智恶见呢，还能够，你能破掉不能破掉？不容易破了。不过是啊，你要读起心论呢，它还是一切有为法都是空的。我们人与人之间不和，都是在有为的境界里面，观一切法空啊，都是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要真能这么观呢，当然也可以和。也是可以说，但是最后一个常住真心一定还是在那里。好，那个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在个人的体会了哈。那么这样说呢，佛法里边呢有这么两个，我们是分科判教哈，左判右判。深判浅判前判后判，不管是怎么样判，我们在经论里面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已经是有这样的判教了，不是中国的祖师发明，不是。那么你愿意哪一个，那么就是哪一个了。好，二有小者认为呀，真如佛性是佛教末期大乘中啊受婆罗门教凡恶思想混入的，不了义教义，也因此啊，也对大上来诸经论 诸经论探取啊清寺态度，法师于此之看法如何？果真为受婆罗门教影响的佛法吗？或以为了义教？又上来诸经论法师是如何评价的？我也思维过这个问题呀、啊。印度的佛教衰微了，受婆罗门教的影响，在佛教史上是这么写啊，也是可能的。但是传到中国来，中国没有婆罗门教，那么中国的儒家孔孟之道没有婆罗门教那么深刻，但是稍稍的有那么相似，都不那么深刻。那么呢，哦，而中国的历代祖师也采取了这个态度呢，我是相信这些大祖师不是平常人，这些大祖师都是大菩萨，我有这个，我是这么相信的。这些大菩萨观察中国人的根性啊，大概是用这样的佛法来教化，好，比较亲近，就是符合四义禅的经验，我是这么想这个问题。所受婆罗门教的影响，所以就轻视这个教义啊，我还不这样想啊。我认为这是大菩萨决定的，这个佛教的理论呢、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怎么样的运用啊。虽然是表面上看我们不知道谁是大菩萨，好像都是凡夫，但是那个佛的那个法运的通才啊，这个佛法的这个运呢、是怎么样活动啊，在重要的关头上，我看呢这个四大菩萨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我看这四大菩萨他们在里边在，不说他指挥呀，但是有多少，我认为是这样子，所以也不必那么，我不想那么解释啊，还是佛菩萨的意思的，还是佛菩萨的意志的表现，我还是这样想啊，所以呀、也是看个人的欢喜，个人的欢喜了。三，复有一类人呢，更激烈的认为呀，真藏思想根本呢等同外道。那、你要看过这个凡尔论啊，印度的这个六派哲学的凡尔论来看，那的确是有点相似的，的确是相似。但是我们的老一派的这些老法师，他根本不看那些书，所以他也不知道。那么呢，但是、那也就不必，也不，我们也还是不必哈、啊。刚才我们说那个机哈、啊，有可发之机，这就是佛菩萨的智慧境界啊，我们也不必那么说。啊，明初啊，以支那内销院为代表，而当今呢？这个是什么？又有不少居士乃至法师嘛，以此或倾向此态度，因此也就对于真藏为圆满教的中国传统佛教，采取了吐气甚的对立的态度。法师于此有何看法？我认为呀、当然中国佛教的自由的态度是很太过了，大家都很自由哈、你我愿意小也可以，不小也可以啊，我愿意怎么讲也都可以哈，也没有谁来干涉。我的看法呢，就是还是随个人的欢喜吧，因为这都是印度佛教翻译过来的哈、你愿意真藏就是真藏，你愿意啊性空为名就是性空为名好了，你愿意为师虚妄为师那也是好，就都好，也不必那么样的厌烦。那么厌烦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也不太好。法师有何看法？今后中国佛教当如何自处？如何呀对此类思想啊，如何面对此类思想？不过现在中国佛教啊，就除了一个印顺老法师呢，
就是这个就像这个大海的波浪出了一个大的波浪，影响是会很大的，影响会很大很大的。那么呢就看看这个大家今天的佛教徒将明天的佛教徒看在这里面怎么样酝酿了，看这里怎么样酝酿的。又法师要以认为要真常思想有问题，那么法师自己如何调整对中国佛教的态度？我妙境啊，有人请我讲经，我心情不太欢喜。我愿意没人请，我请我讲，我自己就是住一个疗房里啊，就等着死好了，到阿弥陀佛国去。这个事情我不管了，我不管这个事情。那么我讲经呢，他那文说什么我就照说什么。我的宗旨是这样子，我也不是啊，一定是偏于哪一部分，不是那样。但是我私人的怎么样，那是另一回事哈。对大众面向大众的时候，我就是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这么意思。法师大前天说到啊，印老法师认为智者大师在教的部分呢，是倾向真常思想，对的，是的。那么天台教西部也有问题，就是有问，因为有问题的就有问题，因为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这也是随缘的，是这样。不过智者大师啊，在修行这一修止观这一方面呢，他多少有点避免这个真常，多少有点避免。他还是用这个龙树菩萨的啊，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去观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智者大师他也用他这里面有智者大师的智慧在里边，是这样。七部也有问题，苦也。何况到了四明尊者之后的天台家，似乎在真常的倾向上更为明显。法师于此有何看法？此为利为弊？是那样子。我看呢，你这里很多现在到点了啊，就明显，这是那样的哈。我现在又要说这一句话，我说对了，请你们也呵斥我；我要说错了，更是请你们呵斥我。中国佛教啊，连印度佛教，所有的佛教都在内，领导人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谁是领导人？谁是佛教的领导人？说是对哪个宗教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啊？就是领导人非常重要，但是在今天的佛教呢，有一个问题，和古代的佛教不同，就是流动性非常大。流动性从哪里来的？就从钞票来的，因为出家人也有钞票，也拥有钞票，这流动性就大，所以领导人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啊，打折扣呀，也打折扣，领导人也很困难。在古代的佛教，大家出家人没有钱呢，你不容易流动，要受领导人的影响。领导人说是到今天那么打板，我们要读法华经，那你就得来。我们今天要是经念佛，你打你就是要来，你受领导人的直接影响。但今天的佛教不是，今天佛教随时可以自己弄一个地方可以住，我不听你的，我自己愿意怎么的就怎么的。这个，但是我认为这件事呢，初开始出家的人呢，这样是最不吉祥的。要是能够在大众里面选一个地方啊，重视戒定慧，重视戒的地方啊，重视佛法的地方，在这里面，用心的修行学习，你先要想，我要有成就，一定要暂时要靠因缘的帮助的，你自己不容易站得住。你初出家的时候不知东西南北呀，初出家的时候又对律也没有学过，佛法都是一知半解呀，你自己站不起来呀，一定要有善知识的。如果太自由了，佛法就衰落下来，没有人才了。佛法是有人，但是没能栽培，所
所以佛法人才不够了。我说的对不对？请你们呵斥我。说，请问老法师，今生啊多病常吃药，是过去啊慈父杀生界不清净的果报。这个有关系啊，是多病啊，多病的人呢，在经上是这样说啊。这个杀生呢啊，是到三恶道里出来的时候啊，在做人的时候就多病，是经常是这么说啊。但是啊，事情的确是不容易哈、啊、就是我们对啊这个卫生的知识啊，如果能够好一点，也会减少病痛，也会减少病痛的。那我们这一方面的知识不够呢，所以也会引起问题。有问题，但是我们要不修学佛法去注意这个事情去，那又是个问题，啊，也是问题。说我们呢，除了忏悔、既不杀生外呢，放生是否适宜？放生也是好，也能够有功德，有功德呀。但是我们出家人呢、啊，我不知道这写这个问题的是谁哈。如果出家人呢、啊，随喜随意便于放生也是可以哈。我因为还是多修四念处，诚心的念佛，修念佛三昧，好过放生。我的看法这样，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不过你要愿意放生，我也随喜。但是你问我呢，我认为呀、我们出家人呐、还是啊读诵大乘经典啊，或者专心念佛修念佛三昧，求生阿弥陀佛国，或者是诚心的修四念处。四念处即是禅，我的意思是这样意思啊，还是做这件事啊重要。又现在呀、电视报章啊杂志常呼吁佛教徒不要滥放生，而造成啊生态的紊乱啊，即商人的大量捕捉，使无辜众生更多啊，所以弟子不知放生是否适合。对的，我认为是这样。我们啊说放生啊能令我们瘦啊，所以我们就去放生，但是引起很多的问题，引起很多的问题呀、啊。那么我放生是功德，结果还引出了一些罪过。所以佛菩萨啊、这个经论上我们会看出来佛菩萨的意思，你没得无声发言呢、啊、你少管事。你少管事啊，就是我们的眼睛没有智慧啊，你一心是好心做功德，结果啊不一定是功德啊，是的确是这个问题。不过是你愿意放生，我也随喜啊，我也不是说你不要放生，的确是这么事儿。世界上有些人呢反倒啊，因为他们事实上的经验多了啊，他会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出家人从家像我吧，从小出家社会上知识不够啊，我刚才这就是很对，结果是不对的。是念佛拜佛可消业障，但只看佛书啊或古德开示是否可以消业障。那我们能看佛书呢，就是增长一些智慧啊，增长一些智慧。那增长智慧这件事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任何人呢、做事情都是由自己的一念心来决定。那么你要有了智慧的时候呢，你做事就会会减少错误，所以也很重要啊。但是看经这件事呢，这两个字很容易说出来，看经也是很容易看出来，但是你真是去看呢、也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所以说是消业障呢，的确是我们就诚心念佛
也是消业障。我们诚心的拜佛也能消业障，你能诚心的修四念处更消业障，更能消业障。我这话说的呀，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这话说什么道理呢？我们就是念佛啊，比如说我所谓念佛就是一般的这样持名念佛，是能消业障啊。那么本就是说诚恳的拜佛也是消业障，但是我说人家要是修四念处会更消业障，这个道理在哪里？是有个道理的呀，因为你这个呀，说是我们有烦恼哈，我们有烦恼的时候啊，你比如说是这个我们念佛哈，一心念佛，我们一心拜佛，我相信决定是消了业障哈。但是啊，你杀烦恼贼的智慧呀、啊，可能没有增长，你可能没有增长。这个境界谁要一除恼你的时候啊，你这无名烦恼就来了，一除恼你，你无名烦恼就来了。要是说你念佛你拜佛，别人赞叹你心里就欢喜，一个轻视了你立刻就烦恼，你可能会这样子。但是你要修四念处的时候，观身不净，观受是无，观行无常，观法无恶。当然我所谓修四念处，你要预先准备好，你准备好再修四念处，你没准备好那不算内。你观身不净，时常的观身不净啊，你这个人会有什么反应？他的贪欲心就轻了啊。这个贪欲是个烦恼贼，你这个观身不净是个宝剑，保烦恼贼。虽然还没杀死啊，但是他不精神了，这个贪欲心不精神。观受是苦啊，所以给我红方的时候我欢喜啊，但是观受是苦啊，这里面就有问题了。这个爱着心、贪欲心就不通了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恶，观一切法空啊，这个有所得的执照心就轻了啊。你能真能这样用功多少年的话，这些幻化的境界对你呀、啊、就不太有力量啊。你骂你一句，我赞叹你一句啊，我戏弄你，你可能心里面不在乎，不在乎那件事，那么你不是很平静？你这样的心还能颠倒吗？一个是心不颠，临命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放光接引，就往生阿弥陀佛国了，你就能。所以我念佛的时候你没有四念处观，你拜佛的时候没有四念处的这个般若的智慧啊，我拜佛拜的是不错、你烦恼还不容易降伏。人家说是你这样拜佛老修行啊，怎么烦恼这么大？是的吗？你没有那个宝剑呢、啊、那宝剑你没拿到手，那个烦恼的意思就容易还在那里吗？还在那里啊。所以我因为修四念处啊，修四念处的功德是很大，但是我们的四念处这个经书啊也不去学习啊，不学习你四念处也修不来，修不来嘛，那还不如拜念佛拜佛好。所以说按我们一个佛法的认识不够啊，还就是念佛拜佛好了啊。所以也不必说四念处更能会消业障，这句话也不必说了。所以是的，我们不要好高骛远的，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啊，那就不要办，还不如能办的事好好做，慢慢做，还就是这样好了。我这话说的，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怎么想啊。第二，有某位法师专弘净土法门，一再强调只要一部无量寿经，一句弥陀就够了，请问法师你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呢是这样哈，从全面的佛教来看呢，就是各司其职，各司其职哈，就是你说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就好了，是的，就是这一部分也可以这样，用这样契机能生发无量寿佛果，那的确是好，我也愿意去的。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他不合适，就请他去另修另一个法门。我的意思是这样。
啊，说是全面都这样子，如果能办到我也同意，全面都能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完全都到阿弥陀佛为好嘛，的确是很好啊，但是就是问题就是不可能完全不欢喜这样子，不可能的哈。说是我念法华经好，不也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念法华经。说念华严经好，我能把华严经背下来，的确是好，但是有几个人能办到啊？所以就是各司其职啊，就这样好了。他说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就够了，就好好，你就说好了就好了，就是这样。啊，请问修十二因缘法观呢？断其环扣啊，即除三界，是从任何一因缘观之，皆可从中啊景物而解脱吗？是的，啊，你在这个十二因缘观，你先从这个圣元老死这里观也可以。这个老病死从哪里来的？从生那里来的。如果不生，就没这个身体嘛，哪有老病死了呢？所以不生也就不灭嘛，就是这，你就这样思维也是很妙的。如果要不生，就没有老病死，这时候是个什么境界？你想一想，这生从哪来的？从有来的，要没有有就没有生了。这有从哪来的？啊，按缘去，这是这样子往上推。那么这就是可以这样观的，是的，是的啊，皆可从中景物而解脱嘛，是的。你从这里观呢，我们呢从表面上那几句简单的话呀，看见它也没有什么奇妙，但是你这样常常那么观呢，就有很多的奇妙出来，就是有的。是例如有可能在明彩中啊自己也景物而出苦轮嘛，也是的，也是能的。又如有人堕在诸胎中，一生下呀即悔悟而死，或在转世等，与此是否有关啊？原因何在？哎，原因就是这一念的无明，主要就是这一念的无明的糊涂，不明白道理，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地方。你这个观察这个十二因缘呢，逆观察，顺观察，逆顺的常常那样观察啊，加上那个戒定的帮助啊，那就不可思议了。就是逐渐的增长你的智慧，增长你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你智慧成就了，就得生道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堕在诸胎中，一生下即悔悟而死，那还算不错的，还算还很好。又或再转世等，与此是否当然有关？都是业力，又是有缘生嘛。那个有要是熄灭了，它就不生了嘛。但这个有就是不容易，你不容易令它不有。如何阅读阿含经的次第？阅读阿含经，这个杂阿含经啊，中阿含也是不错啊，四阿含都很好，你都可以阅读。但是杂阿含经有多少特别？就是一切师的论呢，对杂阿含经有注解。你看这个事情啊，我们呢，中国佛教是大乘佛教哈，都是捡那个大乘啊。特别重要的经做注解学习，但是无着菩萨你讲阿含经做注解，那么呢这在一切世的论里面有最初是支那内学院有一位居士啊发脚了，就把它汇合在阿含经里面，但是现在的印顺老法师呢，他就这个大智慧能把玉切师的论的那个藏阿含经注解从藏阿含经把它汇合把它印出来，印的很多那么也可以阅读，但是阅读有的时候有些人说我就看藏阿含经可能还懂得多少，要看玉切师的论的注解更糊涂，也是不知道说什么，所以这个阅读啊也是一个问题，不容易。所以如何阅读阿含经的次第啊，
那么你不妨就是读这个《杂含经》嘛，就是慢慢的读，一方面拜佛哈，一方面读《阿含经》，我这样的吃的也是好，也是好的哈。那么啊，也不过你可以再想一想哈。这个我头些日好像说过没有？说过是佛的弟弟，这个孙陀罗南陀为500比丘尼去说法。这个经要读一读好，这个经要读一读。这是《杂含经》里面，还是不知第九卷、第十卷呢？你查一查。是佛治比丘啊，日中一时。啊，现在中国大部分是早晨呢、啊，有小时，小时因缘与时代改变呢、啊，啊。